可以再一次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上周有多少人来到我家？
26个
来到我家。哇，那天的天气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好？我的烧肉很好吃。真的很开心。你有没有发觉哈，谁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也应该是你最亲的人，我们的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跟他们一起吃饭，很好的朋友偶尔吃顿饭。是的，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饭。我记得在云南的时候，很多朋友经常说一见面吃饭吃饭。这个不是单单一个口号，是一种生命的显现。一直吃饭，一直享受交流，很多时候就在不知不觉这样一起 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一种很好的关系。今天我们看这个诗篇46篇，我知道我的中文不是很好哈，我很小就从香港去了美国，所以我的教育都是英语。不过我要找一个帮忙，你会过来帮我读这个诗篇46篇吗？
好，就在这儿吧。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错了点。
你为什么没有读刚刚开始的这个？这个难道不在圣经里面吗？
在的，
所以我们要读。
克拉后裔的诗歌。
慢一点，这里你要不来这里，用这个，这里看。
谢谢。
克拉后裔的诗歌，教育灵长。
慢一点。
调用女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应当这个应
该什么
膨胀
咆哮，
不是平
水翻水虽咆哮翻腾
翻腾、
这个
咆哮翻腾。
这个词跟这里不一样，没事没事没事。
好。
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条河，这河是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叫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门。
谢谢，读得非常好，不过你没有读完，有两个字你没有读。
是的。
等一下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可拉的后裔，教育灵长。不是每一个诗篇我们都要很特别注意，不过这些也是在本来的圣经里面原文里面就有的，所以肯定有它的很深的含义。所以这个可拉的后裔，今天我不会讲很多关于可拉这个人物，不过今天我会特别多讲这个希拉。诗篇 46篇都看过吗？谁看过？举手看过的举手。
有这样一首歌。
是的，这个今晚这个诗篇是对我来说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因为我看诗篇，大家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诗篇，很经常花很多时间去看。我的目标不是看的，不是背了，我盼望在诗篇里面更多的去经历到神，更多的去体会到这个经文他要对我说什么，他要我经历到什么。这个经文不长，不过里面有一些我们都可以认可的，比如说这里说地遂改变，山遂摇动到海心。这里谈的是什么？地改变，山摇动。你看到这些字这些词，你会想到什么？
海誓山盟。
灾难。
灾难，天灾，是不是啊？地震，海啸。我们有没有几个人经历过地震？地震，四川，哇，
08年是吧？
08年，对。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台风吗？香港、台湾经常打风，我们打风的时候，三号风球就是最好的，因为不用上学。到八号风球就有一点危险了。你们在这种经历里面，天灾啊，地震、海啸、山崩、塌方，刚刚在云南，因为最近下雨很多，有一个朋友发给我一个短信，他的寨子因为下雨太多，这个水很多的山泥就崩塌，淹到他的家门，非常危险。我看到这个视频就觉得，哎呀哇，差一点点这个房子就没有了，差一点点可能人也不在了。只是天灾，我们没有办法去算什么时候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厉害有多大，往往来就来，不在就不在，我们没有掌控的能力。上面也谈到这个刀兵，这个弓箭，这个战车焚烧，这个外邦在宣扬，列国在摇动，这些是谈到什么？好像是谈到打仗，战争。我们住在欧洲，特别住在瑞士的国家，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啊，远不远啊？
不远了，
其实不远了。乌克兰也是欧洲的一个国家，你知道现在哪里打仗？已经打了好几年了。你知道多少人已经死了？你知道多少难民因为这个战争来到瑞士，来到德国？你知道有多少人家破？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就不会想太多。有没有考虑过在以色列现在也是打仗啊？这个 Gaza，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
加沙，
加沙。你知道这个地方89%的房屋已经被摧毁不在了， 你知道他们的饥荒没有吃的，大部分人都不够吃。可能你说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支持以色列人，弟兄姐妹，我不管。如果不是公义的，不是怜悯的，不是慈爱的，我不能也不可以支持。天灾人祸好像很远啊，好像不在我的家的门口，与我无关啊，是吗？今天可能很远，明天真的很可能就在我们的门口，就来到这个国家。你知道在圣经的历史啊，从创世到永恒到结束，有一个规定，有一个规律，就是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都会越来越糟糕。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糟糕？民要攻打民，人要伤害人啊！因为我们都有这个人的人性，有罪，我们都为利益、为钱、为权柄来争战，这个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也不是我们追求的。不过不管我们怎么样去，我们的思想可能没有这种问题，不过对我们也有很多亲身的影响。除了天灾，除了人祸，还有什么？还有个人很多的患难。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偶尔有一个错觉，就是大家都很好，你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穿很好的衣服啊，你们没有问题啊，是不是？
不一定有毛病。
毛病有，哇，其实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有困难，我们都有生活的问题。可能在几个国家不会太多，不过可能多少都有一些挑战，一些我们要面临的。生命啊，我们面临的问题多不多？家里的关系的问题多不多？这里说在患难中，在患难啊，我第一个承认我有问题，我的女儿有些问题，我也不懂怎么样去面对，我也在这种问题里面来到神面前，只可以求，有些时候哭。来到教会，我们不用装着没有问题，不要说哦，好像表面都是很好。如果上帝允许的，可以承认是的，有问题的，有患难的，有困难的。今天从诗篇四十六篇，我盼望我们得到一些答案。你们听到答案的时候，是因为有问题就有答案，是不是啊？我们很多问题，我们也盼望得到很多答案，这个是对的。不过你有没有发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经常有答案呢？好像我们求，好像我们等候，上帝也没有给我们什么答案。是的，因为上帝跟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一样，他不是有求必应的上帝神，他是要与我们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的神。如果你的朋友每一次来跟你交流的是，可不可以给我这个，可不可以给我，你跟他的关系会怎么样？不可能好，也不会好。 所以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他不经常答应我们，好像不经常回答我们的需求，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很关键的，他不是不知道，他真的知道，不过他会按照他的实践，按照他的办法，也按照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成长来回应我们，要我们成长。很多年前呢，我听一个人讲到关于婚姻的讲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婚姻不是上帝为你们设立给你们快乐的，不是单单给你们快乐。我们结了婚的人都经历过了，婚姻不是肯定有快乐，不过更多的是有一点点痛苦啊，也有很多的眼泪啊。婚姻他说是上帝要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要我们慢慢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成长成熟，因为上帝要我们成熟也越来越成圣，所以他不经常好像给我们所求的，不过他给的有很多，他所给的比他不给的更宝贵更珍贵。他给的第一个，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在患难中最需要的什么？政府来帮你，给你钱吗？朋友怎么怎么帮你吗？不一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避难所，一种地方会带给我们一种平安。平安，我们中国人特别讲平安啊，啊，平安就好了，平安就好了，平安是不是就没事没事就好了？不是这么简单啊！平安代表人的心、人的身体都是平平安安。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有没有这种平安呢？上帝这里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避难所里面的这种平安？如果不经常经历到吧，如果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这种平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
我们的问题。
是不是上帝不给你进去啊？没有，他邀请我们来来来，进来，进来我的避难所，进来我的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不愿意进去他的避难所。他赐给我们避难所，他赐给我们力量，在这种患难中，很多我们根本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处理的问题，成为我们的帮助。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别人帮助我们，人的心很多时候都是我要靠自己。是的，我知道，我也是这样。不过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谦卑我们自己。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你，我需要弟兄姐妹。在这种动荡的世界里面，这种其实我们现在在世界的处境是非常不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国家，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其实可能我们真的离这个上帝的计划甚至可能说越来越近，以后的生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困难，国际很多的贸易，很多的征战，真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明白以后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里面要做个准备啊，我们心里面真的要追求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就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怎么样去面对很多这种天灾人祸，这种患难。外邦在宣扬，列国在动摇，这个是越来会越多，也越来越会疯狂。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追求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就是有上帝同在的生命。我们信的主就知道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啊。不过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快很容易就忘记了上帝的同在。在我们很多很富裕的很比较舒服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不知道也没有经常经历到神的同在。这种同在，上帝是一种礼物，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不过你知不知道，不是一种很自然的同在，是一种要慢慢栽培出来的同在，是一种生命里面慢慢栽培出来的一种生命。每一天一点点，每一天多一点点，你就会越来越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在这种同在里面，我们就会有一种安稳，安稳稳定，不会因为这里发生什么事，那里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摇来摇去。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我在偏地上也被尊崇。这里说你们要休息或者安息，这里更好的翻译也可以说你们不要挣扎。这里描述的好像一个人在水里面被溺水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挣扎，挣扎。反而这里经文说，在这一切征战、天灾人祸、患难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安息，不要挣扎，要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尊崇他，我们要敬拜他。为什么？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这种安息真的很不容易。进入这种安息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懂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就花一些时间，刚才你没有读的这个希腊， 我们怎么样进入这种神的避难所、神的安息、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就通过这个希腊的概念。你们大概读经的时候、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人会留意到这两个字 Sela 希伯来语翻译到希腊？有没有人停下来？这里其实在这个经文出现了三次，最后也在第十节最后也说希腊。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字啊？读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啊，这两个字其实很不简单啊。希腊 ，Sela， 这个是一个，因为诗篇嘛，很多时候这个可拉把这个诗歌，上帝感动他，他经历过上帝，他就好像编成一首歌，就交给这个诗歌的诗歌班，或者他就调音编成一首歌。这个希腊在希伯来语是一个音乐的符号，音乐的符号。因为过了一千多年、几千年哈，几乎我们都没有很清晰的知道这个希腊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不过才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慢慢特别在诗篇里面可以看见这个希腊的含义。希腊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有基本上有很多的，不过三个含义。第一个，你们看了哈，如果我们从第三节说其中的水怎么样翻腾，山水山水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里就出现了希腊。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看、去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希腊第一个含义就是慢下来，慢慢的慢下来 ，pause， 慢下来容易吗？慢下来，生活有节奏啊，生活有压力啊，生活有很多事情要做啊，要做完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患难里面，在天灾人祸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我们不懂也不会怎么样慢下来。慢下来以后就给我们有机会去思想，去真正的在这种安静安稳里面祷告神，亲近他。所以在我们信仰里面，这种希腊慢下来非常重要。我盼望你们以后在你的灵修里面，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学习一点点怎么样慢一点，慢上帝知道人的心很多是很急啊，马上快一点。主在这里说你们要慢下来，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听，你才可以进入这种安息里面。很难，很不容易，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慢下来。如果慢一点不容易，下一个希腊的这个含义就更难一点。这里其中一个包含的含义就是停下来，慢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停下来是不是更难了？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停下来不是什么都不做。其实人，我们基督徒真的学习怎么样慢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进入这种安稳、安静。圣经里面在这个 以赛亚书三十章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安稳平静。得救得力归回安稳平静安息。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真的可以学习慢下来，也可以停下来，停下来几分钟，停下来慢慢学习，在这种安静里面听到神要对你说话，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对你说他对你的慈爱。圣经说，因为你的慈爱比我生命更宝贵。第三个 Sila 可能也是很不容易的好像我们写作的时候有逗号有句号，这个英文叫做 exclamation mark 感叹号。在我们学习这个 Sila 的功课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感叹，要宣告，我们要真正的看见看透这个世界，看透人的心，看见一切所有这些虚幻的，这些表面的，而真正的看见上帝的计划，看见他是谁。我们要感叹上帝创造的奇妙，我们要感叹他的作为，他的拯救。我们要学习怎样去宣告神的大能，他的慈爱。Sila 是什么？是在我们人的心灵里面的一种空间，一种时空。有人说是一种内室，有人说是一种内里面的殿，神的殿。这里说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去的地方，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我们进入这种希腊的这种很真实的这种内心的景观里面，我们就慢慢得着这种安稳安息平静。人在生命里面追求很多东西啊，可能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多年前不知道听了瑞士这个国家就很渴慕，很想来到这个国家，终于来到了，是不是啊？终于可以住在这个国家，好不好啊？完美吗？从某个角度肯定是很好的，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好像还是不够啊，好像还差一点点。人的心真的很难很难，几乎不能满足。为什么不能满足？因为里面没有这种空间，没有这种时间，没有这种希腊的这种安稳平静，所以我们看见所有都是啊，不是很好，哎呀，还是差一点点。不管你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种希腊安静安稳平静，就是拥有一切也是很空虚。反过来说，如果你拥有着这个上帝给你的这种内在的生命，你不管你去到哪里，你都会有喜乐，你都会有满足，你都会生命真的有这种眺望的 这种观点。我在云南待了7年，其实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很脏，刚刚去的时候交通也不好，从地方来说就在昆明，其实我不太喜欢的，人很多，高楼大厦，我反而喜欢大自然的地方。不过慢慢你知道上帝带给我什么，我爱弟兄姐妹，上帝给我的弟兄姐妹，我对他们的感情远远超过这个地方一些我觉得不是太好的。很多年前弟兄姐妹可能以前你听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开公交车开了很多年，刚刚开车的时候因为家庭嘛，因为有孩子嘛，所以说法说一在上学啊读书啊一直开车没有问题吧，不过妈妈一开开了10多年，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平衡，很多的没有这种安稳平静安息，所以上帝慢慢真的给我通过很多的怜悯恩典在我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也通过很多的诗篇他改造我的思想，带给我有很多的安息安稳平静。我知道记得不会忘记的哪一天开车的时候一早在思想这个诗篇46篇，一边开这个经文好像慢慢慢慢进入我的心里面，慢慢就带给我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安稳这种平静，好像时空都停下来的感觉，好像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感觉到一种上帝的同在，他带给我一种内心的平静。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时候，突然我又听到，不是听到什么声音，只是有一种感觉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大概半年以前啊，我的丰田的皮卡车被偷了，已经偷了第二次了，第一次警察找到，几周以后找到，这个车已经不在了，被偷了8年的时间，几乎不可能。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啊，已经8年了，这个皮卡已经不知道在世界哪里了。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好像上帝说今天你的车回来了，所以我就沉醉在这种安静里面，越来越心里面的信心就越来越大，我就几乎心里面真的知道已经发生了，已经找到的这种感觉。回到家以后，我的想法就是，肯定老婆会走出来说：“老公，老公，你的车被找到了。”我回到家，老婆不在，她不在家，我有一点点失望啊。哎呀，没不是我想象的，所以回到家以后，我没有看见我的 Toyota 丰田皮卡。过了10来分钟。电话响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接起电话，接了电话以后，他说：“你是 Luke 吗？”“哦，是啊，是啊，你是谁啊？”“是警察，你的车找到了，回来拿吧。”那可能从某一个角度啊、找到其实不是这种。是经历到这种安静、安稳、安息里面，听到神的声音。这种声音，从某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生命的凭据，我们生命的根源的满足、喜乐。 我不经常有听到哈，不过很多时候都会偶尔感觉到上帝愿意跟我们说话。如果你真的学习通过这个希腊，再学习到一点点这种安静、安稳、安息，你我保证哈，你会越来越听到神对你说话。不是单单看到圣经，好像看完做完任务一样，是你亲身的会听到神对你说话。几乎每一次我分享的时候都提到这个经文，求你每早晨使我得听你慈爱的言语，因我心渴慕你，因我心渴慕你。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秘密，只有一个两个人，很少的基督徒去经历。事实上帝都愿意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常要经历到的这种生命的经历。这个是上帝完完全全愿意赐给我们的生命里的一些经历，听到他慈爱的言语。为什么？因为他拣选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我们是被蒙爱的。不要觉得很奇怪，听到神的声音。反而如果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你应该是有点奇怪了。今天我盼望通过诗篇四十六篇，我们回家，我们开始通过上帝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开始进入他的同在里面，进入他的安息里面，进入他的安稳里面，学习怎么听到他对你说话。哇，如果父母听不见孩子对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就问题大了。孩子不听到我们跟他们说话也是很大的，在关系里面是很正常也必须的。真正的听到神对你对我说话，愿意主通过诗篇也通过这个经文勉励我们，激励我们来进入这种希腊，这种安息安稳的生命，常常听到主慈爱的言语。我做祷告，我们我点了一首歌，等一下座位在哪里？
我去叫。
好的好的。我们做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通过诗篇四十六篇激发我们，也提醒我们你多么愿意跟我们对话，你多么愿意我们听到你慈爱的言语。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在世的时间也经常这样进入你父亲的爱里面，进入他的安息里面。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不可能面对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时空，在我们心灵里面你就预备了，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就已经垂听我们，让我们得着你，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同在，明白你的慈爱，明白你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大家来一首 请坐。